专家揭中共瞄准100万日本人，而川普直击中共海军命门，集黑面罩，内幕炸裂。有消息称帝都官场崩塌，南京博物馆盗卖国宝有保护室。蔡奇眼神暗示知道国宝下落。川普炮轰纽约时报威胁国家安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羞辱普京，爆出令国际军火圈震惊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4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22日在 X 账号上传了多张他和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炮部队一起训练的照片。这些照片在网上疯传的同时，网友亦惊呼连连，美国副总统太猛了。据福士新闻报道，曼斯在加州接受了不同的海炮部队训练。曼斯和海炮部队一起在沙滩跑步、抬圆木、攀爬绳网、出海划船。事后他透露和海炮部队完成了90分钟的体能训练，并笑称他们对我手下留情。曼斯同时亦向美军特种部队表达敬意，感谢他们保卫美国人民的安全。网友认为曼斯的行动体现了美国从政治领袖到美军对国家安全战争代价的睇法。昨日川普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美国海军将要开建两艘全新的巨型战舰，真正海上巨兽要回来了。川普说新的这两艘威力更大、更快、强大100倍，也就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爱荷华级战列舰更长更大，并将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核巡航导弹、电磁炮和高功率激光器。新战舰的火力、力量和杀伤力是过去100倍，不难看出海战规则要变了。川普的消息令中共睡不着，这几十年里面中共的海军已经整整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实力对手。而川普造舰的核心信号就是展压中共军事扩张，从日前对台湾军售到现在黄金战舰，这个是美国战略的根本转变，从被动防御转向海上决战。而中共对日台的挑衅亦越来越密集。日本知名政治学者小笠原恩幸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现在对日本采取的施压措施只是开始，加大力度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如果紧张局势到了极端地步，中共甚至可能限制约100万名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出境，借此将他们作为谈判筹码，迫使日本让步。而在军事上，据路透社看到一份五角大楼报告草案显示，中共很可能已在最新的三个导弹发射井装载超过10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没有进行军控谈判的意愿。而中共可能在2027年底就具备攻台的能力，这个亦迫使日台的最大支持方美国迅速进入准备阶段，在参议院提交决议案促使川普大力支持日本后，美国众议院提交决议案谴责中共因为高市早苗、台湾论持续进行的施压行为，指出日本政府有权利就地区问题不为经济和军事施压表明见解，这个已经展现了美国政府两党的态度。不过中国内部结构已经发生重大不可逆转的崩塌。根据消息爆料，今年帝都北京只有海淀区一个区的公务员能够全年发放工资以外，其他各个区县2025年公务员工资发放要补白增九，亦就是说全年只能够发放8个月到9个月工资。中共首都的财政状况已经达到如此捉襟见肘之困境， 其他省市的处境可想而知，边远贫困地区的状况恐怕更惨。另外，习近平权力结构亦有重大信号。本来习近平将东部战区定位为应对台海局势重要关键点，但近期东部战区将领不断被清洗，而昨日22号，习近平主持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这次仪式中，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贤两位空军背景的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在仪式后的合影很微妙，显示习近平和张又侠、张星文等四人企成一排，但习近平和张又侠并不是紧挨住，而是之间拉开了明显距离，隔着一个身位的空隙。这种站位在以往的军方合影中较为罕见，通常高层会更加紧密排列展示团结，这种拉开的距离可能反映出习近平的防范心理。而在整个授衔过程，习近平全程没有一点笑容。网友说，习近平授衔仪式做什么搞到好像追悼会一样，从去年的晋升上将到今年晋升上将整整一年，已经有16名上将落马，而习近平的人一是就已经入了去，一是正在度被审查中。专家认为，这个已经不是清洗，这个是一竿子清盘，是改朝换代的做法。习近平之所以满面愁容，是因为授衔仪式是在度陪演，而新上来的两名上将明显不是习近平的人。两个上将，一个是出任东部战区司令员，这个是中共军力配备最强的战区，为打台湾而准备的。中部战区是直接掌管整个北京的防务，而如此关键的两个位置，居然是两个空军系统出身的将领来担任。另外，这两个人在过去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两个将领都属于非习派将领。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长达5年一直都是被边缘化，甚至差点就提前退休。这个杨志斌其实是张又侠派系的，或者讲非习派。而中部战区韩胜贤亦是一个派系色彩不太明显的将领，但他和现任唯一的军委委员刘振立是同乡，而刘振立是张又侠越战时期的部下。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脑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比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 12月21号，南京博物院退休员工郭礼典在社交平台实名检举南博前院长徐湖平一直在度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国宝文物，而这个风暴持续扩大，前院长被挖出操纵鉴定，而背后还有保护伞。郭礼典指控徐湖平在80代私自打开了南京朝天宫库房， 存放嘅十万几件故宫南迁文物，擅自挑选倒卖国宝，并且仲伪造文物鉴定，将真嘅讲成系赝品，再划拨俾自己嘅文物商店，跟住转手到儿子开嘅拍卖公司卖到海外。而从2008年以嚟，有多人多次举报，但有保护伞势力妨碍调查。南京博物院事件败露，是因为今年五月北京一场拍卖会出现明代画家仇冰的《江南春画卷》，股价8800万元，而这幅作品原来是知名收藏家庞来臣所有，他的后代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后，如今竟出现在拍卖行，后人要求清点藏品，结果发现捐赠物件中有五件不知去向，而捐赠的文物丢失情况绝非是个案。近代著名文物收藏家吴景洲之孙吴宽曝光，他祖父1955年向故宫博物院捐了241件珍贵文物，到80年代只剩低170几件。现代著名画家石鲁的家人2014年向国家博物馆捐赠244件作品，后来发现其中158件下落不明，初步估计市价过亿元，而这种事仲数不胜数。咁样呢啲文物去咗边度？南京博物院嘅事件俾出咗答案。网友讲：多亏蒋介石将一啲文物带到台北故宫，否则留俾中共连渣都剩唔到。网上流传住故宫研究员狄宝昌曾经讲过嘅话：日本人占领北京8年，故宫嘅建筑至少未被烧，亦都冇发生过抢劫，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系选择咗精品迁走，并冇全部迁走，因为太多。但是日本人确实冇抢劫故宫，而到咗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日本比较艰难发起咗献铜运动。这个时候，日本人抢夺咗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等等，而且抢夺的铜缸仲系没有款式噶。所以网友讲，讲明共产党的道德水平的确比皇军低，真正的国策是中共。中共邪恶连器官都盗取嚟卖，何况文物呢？在中共眼里边，文物只是可以换钱的贱物。与此同时，网友挖出在一次鉴宝直播间里边的影片，发现故宫文物流到民间，当时对方回答钱到位，他们乜嘢唔卖呀？另外，网上流传一段2个月前习近平和蔡奇参观故宫博物院的影片，习近平在前边看文物那时，后边蔡奇的眼神特别有内涵，感觉好像对旁边的人讲，这些假的东西都能够呃得过去。而官场都知道，这些文物从来都是打通中共权贵的问路石，普通人连仓库的门都摸不到，谁有资格有渠道将国宝卖出去？而这个父子两个亦是白手套。南博事件和2008年就有40名职工联名告发，结果石沉大海，而文物很多都到了北京的拍卖会，而这些拍卖公司很多都是官二代洗钱的地方，这个亦讲明体制内一小撮人在度有预谋盗取国家文物，这个背后恐怕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利益链。那你觉得这些文物是否是中共权贵的另一条产业链呢？也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12月23号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指责纽约时报讲大话和蓄意歪曲报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引发关注。实际上，作为美国左派旗舰媒体的《纽约时报》，不单止时常针对川普进行攻击，亦经常替中共发声，因此早已被视为北京利用媒体打压意见的工具。川普讲，《纽约时报》的堕落及其谎言和蓄意歪曲 对我哋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佢哋激进左翼嘅疯狂行径，以及没完没了咁炮制虚假文章同评论，必须加以制止。佢哋先系人民真正嘅敌人。该帖文系针对《纽约时报》嘅一篇关于川普同爱泼斯坦嘅所谓密切关系报道。近期白宫加强咗对虚假信息嘅反制，喺官网推出新专页，公开列出其认为报道不实嘅媒体机构及记者，将情节严重违规者曝光。其中列举咗《纽约时报》五篇报道。作为美国左派旗舰媒体的《纽约时报》，不单止时常针对川普进行攻击，亦都经常替中共发声。因此，早期被视为北京利用媒体打压意见的工具。自从2024年8月中旬以来，《纽约时报》发表一系列针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及大纪元时报攻击文章，其中一方面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成功创办的实体描述成志在赚钱牟利，另一方面则指控法轮功不给人去睇病。而这些与中共为镇压法轮功找理由而进行的宣传抹黑如出一辙。美国退役空军准将罗伯特·斯帕丁说，他们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们对法轮功的攻击，他们基本上令美国整个大学体系相信法轮功是一个被洗脑的 X 教，他们对我们媒体机构亦做了同样的事。这些就是他们的做法，通过控制我们自己的叙事。另外，前纽约时报记者狄宇飞在2019年提供一份证词亦显示，纽约时报刻意压制了对数百万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报道。日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同普京闭门长谈一个半小时后，爆出了一个令国际军火圈目瞪口呆的消息。土耳其想将当年重金买低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要退货，而且还想要翻那几十亿美元。在川普将 F-35 初级版卖给沙地阿拉伯，令沙地成了仅次于以色列第二个拥有 F-35 中东国家后，这个令土耳其看到了他亦有希望买到 F-35 战斗机，并升级为美国在中东的亲信伙伴。因此，埃尔多安亦展开了积极行动。因为当初在2017年，他买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是同北约赌气，但美国不单止因此将土耳其踢出了五代机群体，仲俾低咗一堆嘅制裁，所以佢而家想要挽回呢个损失，翻北约分红。土耳其呢个可以讲诠释咗乜嘢叫做没有永远嘅盟友，只有灵活嘅底线。所以埃尔多安想呢个 S-400 防空飞弹放喺屋企生锈，不如攞佢做敲门砖，换翻梦寐以求嘅 F-35 隐形战斗机。为咗令川普好接受，埃尔多安向普京提议退款不用给现金，直接从土耳其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账单里边扣。因为只要这一套系统在土耳其，它和西方军事工业的融合始终存在一个结构性障碍。现在退货既能够作为送给川普的开门礼，又能够顺带测试一下俄罗斯对它的容忍底线。作为中东强人的埃尔多安可以说是将普京羞辱了一次了。不过埃尔多安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反复纵横亦成了双方都要拉拢的关键小数，而埃尔多安对普京并没有畏畏缩缩。美国战争部和马斯克的 XAI 达成合作协议，将尖端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五角大楼的客制化人工智能平台中。根据合作协议， 从2026年初开始，马斯克的 XAI 将俾五角大楼300万名军人和文职人员都能够安全地使用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用 Grok 系列模型来处理日常任务，包括处理非机密的政府敏感资讯，而不会违反安全协议。根据 XAI 称，透过和国防部及其他任务合作伙伴的合作， XAI 将提供一系列针对政府优化的基础模型，来支持机密操作的工作负载，而且他们的工具可以支持联邦、州和地方各级的行政工作，以及军事行动前线的关键任务。值得关注的是，使用者还将能存取来自 X 平台即时全球洞察和即时分析数据，这个将为陆军部的人员带来决定性资讯优势，使陆军部能够更快地掌握全球态势。美国战争部表示，部门将继续扩大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规模，来提高速度、安全性和决策优势。目前战争部正在推动这个进程，并且强调这项合作标志着美国人工智能革命的另一个里程碑。不过这项合作还是引发外界担忧和质疑， AI 的答案亦经常出问题。如果将军队这么重要的数据交给 AI 来管控，会不会出错呢？那你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将学校军事数据交给 AI 来控制有没有风险呢？请分享你的看法呢。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